点点繁星，
繁星点点，
今夜星光灿烂，
在这宁静时刻，
捕捉生活瞬间，
分享生命感动。零点繁星，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
亲爱的主内家人们平安，在神的恩典中我们在空中相遇，我是何晨星。今天我们继续邀请伟川师母和杨帆姐妹跟我们来分享在比利时、罗马尼亚和瑞士的宣教旅程。
雨过天晴，蔚蓝的天空出现一道美丽的彩虹。你知道是谁用彩笔在天空挥洒自如？是谁在云间舞动彩带？彩虹有约，与您分享生命感动。
杨帆姐妹，这次短宣之行有没有这样一个统计，就是你们出去发单张也好，去拜访那个商铺啊餐馆也好，总共走了多少公里的路？而且在这个旅程当中，是不是有弟兄姐妹生病会遇到一些拦阻呢？
真的是好问题。当你问到有我们走了多少路哈，我没有把每天的路程加起来，但是有一天我的手机我看了一下，我们那天走了19000多步。我们这次今年的做法在比利时和去年有点不一样。去年我们下去租了2部车子，再加上法国一个传道人开车到比利时，还有那个季保罗季弟兄一辆车，是我们4部车子。我们分了5个队，4部车子专门往外跑，1队就是在住宿附近，是这样一个传福音策略。去年我们带了16位信主哈，然后今年呢，我们因为没有租车子，我们就寄弟兄1部车子。另外还有像刚才伟川师母讲，我们还要会有营会嘛，照顾孩子们，那就有人要留到我们租来的法国教会。所以我们其他人要出去呢，出远门我们就搭 bus 或者就是走路。印象非常清楚，我们有一张照片，就是我们走街串巷的照片。这次就是靠自己，就是靠2条腿去走。那走的时候也有牧师就跟我们分享，就当耶稣基督他当时的时候，就是带着他的门徒在海边也好，在山上也好，在不同的这个乡村城市也好，走街串巷。那比利时的气候呢，我们刚从罗马尼亚39度高温来到比利时，比利时也有热两点，但它温差很大，所以有2天晚上掉到12度。早晨我们再起来出门后10几度的时候，风非常的硬，早上10点的时候都让你感觉很冷，所以他们就把所有衣服都穿上，还要去冲到二手店去买2件羽绒服穿上。啊，伟川师母，最后一天我们是一起走的，对吧？
对，这一次走路走了很多，在比利时，没有车子嘛。然后我们坐公车也不是那么方便，因为要走街串巷的去找这个店铺嘛。有一天孙牧师就倒下了，说那个脚跟痛的走不了了，然后眼睛也睁不开了，眼睛也好像发炎啊什么的，但后来都克服了。所以感恩啊，感谢主，就是给我们体会当年这些传道人他们怎么样去传道，那个时候也没有交通工具哈。
那也是看到神的保守和看顾啊，虽然是身体上有一些软弱或者有一些病痛，但是呢神还是看顾保守带领。杨帆姐妹，刚才伟川师母讲过，就是你们有18个弟兄姐妹来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教会，你们是如何彼此配搭一起同工的？
好啊，我们在罗马尼亚与当时当地教会是就是无缝衔接，不管是他和他们的核心同工也好，还是那些年轻人也好，还是因为我们负责两场主日崇拜，是每一场都有他们专门的是两队人马，还有把青少年的音乐侍奉的帮我们做 PPT 的，还有音乐布道会的 PP， 全部都是不同的人，但是我们无缝衔接。而且罗马尼亚是可能人数是比较限制，我们只有11位过去，加上东部的两位牧师，那么来到比利时就有18位，就是有美国的两位，瑞士的两位，法国的两位，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些人同工之间，我确实是因为我们都分在不同的队里边哈。我们首先我们是每天有灵修祷告，那借着灵修祷告，我们在祷告中，在灵修分享中，我们彼此的一个认识接纳，在基督里一个肢体。另外呢，我们可能就是彼此的互相学习对方的一个长处，觉着我这边比较缺乏的，然后对方比较好的。我们三个人组出去的时候，我们团队就有一位瑞士的这位弟兄呢，出门就经常我们因为提了福音单张啊，我们坐巴士啊，这位弟兄呢就是他认路比较好，我们虽然拿着手机出门找路，但是如果这位弟兄不在，我们总是怕走错路啊，所以我们就一直很感恩这位弟兄在我们当中。另外他也帮我们提那些福音单张啊。然后呢，瑞士的这个弟兄还有他们的姐妹，他是一对夫妻呢，因为他们就是没有他有我们这种传福音的这样一个方式，然后他就从我们这边学到很多，哦，原来是这样传，他们也特别感动我们这样子的一个传福音方式。后来我们结束的时候也在到瑞士有两场的小型聚会，跟他们同工认识，留了一些福音的工具给他们，好像他们是说9月28号他们也要下到他们什么地方去传福音去，也是被我们激励。然后同工之间我们也要一起买早餐啊，吃饭啊，午餐，我们都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学习彼此扶持，彼此相爱，彼此包容，非常感恩，
实在是太感恩了。伟川师母，微信里面我看到你有一些照片，罗马尼亚在疫情的时候你就说他们新建了这个教会，这个教会是什么样一个教会？另外你在这个音乐布道会上，就是你们布道的题目就是智慧的人生和喜乐的生活，什么才是智慧的人生和喜乐的生活呢？
智慧的人生，喜乐的生活呢，是我们经过祷告，那我就想到其实每一个人都需要一个智慧的人生。那人生两个字呢很大，生活呢又很小，关系到每一天的那个怎么过日子，这个配合在一起呢，就是有一个前提，我跟孙牧师两个人配搭着哈来分享这个题目的。一方面就是如果不认识神就没有智慧，因为这个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嘛，就如果没有敬畏神，跟神没关系的，一定不是智慧的人生。可能我们觉得很聪明做一些事情，可是一定没有智慧，就因为智慧是从神来的，所以一定要来到神面前，得到神他给我们的这个智慧，我们才可以在面对困难苦难的时候喜乐的过每一天。因为这个日子是很实在的，一分钟一分钟连起来，一天一天的这样过的，所以如果没有智慧就没办法过好每一天，因为每一天要面对的不同的挑战，上帝要给我们智慧，然后对每一天的日子都是要这样去过的。所以我跟孙牧师两个人配合呢，就是在罗马尼亚在比利时都是来讲这个。那其实这个罗马尼亚这个教会呢也给了我们很多的激励，就是他们用两年的时间，在疫情里面，在这个生意最不好的时候，他们自己奉献盖起了罗马尼亚那个地方唯一的一间华人教会。一下飞机，他们这些同工在机场接我们的时候，就是一见面我们好像就是一个很熟悉的朋友一样。我还后来好奇，我问接我飞机的那个弟兄，我说你们怎么知道就是我们呢？你们在那边等着我们，然后我们这一队人来了，他们就上来就是接我们。后来他们就说这边没有中国人，你们来了就是唯一的，就是我们就知道是接你们。然后我就觉得很开心。路上弟兄也跟我们分享他自己他的太太怎么过世，一见面就成为一家人。然后他们那种为神的摆上，很让我很感动的就是他们在生意最不好的时候建立了这样一个教会。我们下飞机开车远远的就看见红红的十字架就在那个悬挂在这个建筑物的前面，然后就让我很感动的就是这个就是普天下就好像只有一个教会，这就是我们的家一样。 后来我跟孙牧师同样一个感受，就是咱们像不像回到东北了，因为孙牧师家是东北，就是特别像回到东北的家一样，因为那是中国人的特别的特色的一个教会。那些弟兄姐妹我们一进去，他们的这个手擀面就端上来了，就是像一家人一样。所以这个非常让我感动的，就是罗马尼亚的这个教会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感受。然后我就想到，他们其实就是在过智慧的人生和喜乐的生活，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有很多故事，他们的难处还有他们教会的难处，但是就看见这些同工们就是在过喜乐的生活。所以那个布道会用这个题目，我想这是神给的。我们当时祷告了之后，就是同样的一个感动，就是智慧的人生，喜乐的生活。当布道会结束的时候，呼召的时候，就有很多人他们愿意接受得到这个智慧的人生，和愿意过一个喜乐的生活，然后就带他们有一些慕道有觉知啊。我就想到这个是完全是圣灵的这个工作，就看见神怎么样来带领我们，然后我们在里面去学习，其实是与神同工啊，就看神在这个教会所做的。其实我们也不是说要去帮助谁，帮助他们，是我们自己来学习，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更像耶稣，体会在传福音的过程里面神的那份怜悯的心肠和神给我们的福音，接纳不同的人。所以这都是我们要学的。
实在是太感恩了，就是一次恩典之旅。在以赛亚书52:7说，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锡安说，你的神作王了，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
让我们彼此相爱，虽然我们有着许多不同，耶稣爱你，耶稣爱你，
山有谷，感恩有你一路上陪着我。我愿成为你生命中最美的祝福，与你同奔天路。
让我们手牵着手，当你跌倒，我会在你左右，我扶着你，你陪着我，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
人生的路有山有谷，感恩有你一路上陪着我。我愿成为你生命中最美的祝福，与你同奔前路。人生的路山有谷，感恩有你一路上陪着我。我愿成为你生命中最美的祝福，与你同奔前路。
牵着手，当你跌倒，我会在你左右，我扶着你，你陪着我，在耶稣里， 我们是一家人，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何晨星为您主持的《零点繁星》。雨后彩虹，
当我们知道自己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运用上帝的恩赐彼此服侍，我们就不会争夺别人的位置，且对自己的侍奉岗位心存感恩。
哥林多后书九章八节，上帝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地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
因为师母他们是留在教会负责年轻人，那我们这队人马就是要出到远处去，我们又坐着公车，差不多快一个小时的公车到了我们去年去的那个地方。我们一说我们去年来过，这些餐馆的老板老板娘啊，然后年轻人也好年长也好，都很热情地接待我们，不管他有没有信耶稣，但是都非常热情。首先第一个我们是回去看我们去年带绝志的一个姓吴的姐妹，其实她是周四休息，我们到那天正好是周四，但是感谢主让我们见到他，非常的喜乐。在我们去之前星期三，东部的韩东牧师他们也过去带了这个姐妹的儿子信主，他儿子应该是个大小伙子，我们去年见到他的时候真的是不屑一顾，虽然他母亲信主，但是这个儿子是没有信的。然后他就是用西瓜呀咖啡呀招待我们，后来我们就我是想邀请他读经嘛，我们就在一起读了约翰福音第一章，给他建立一个读经的习惯，以后也想邀请他参加我们每天早晨的读经。我们早晨大概是欧洲的四点，他们只有午休的时间，差不多三点到五点，每家餐馆不一样。这个是信主的姐妹。然后我们又到了去年一个日餐馆，是自助餐，他们一家他们是星期三休息，在那一个区域就是我们去的那个城市，他们说他们没有地方聚会呢，他母亲是回国参加聚会，然后我们分别和他母亲还有他儿子，他们都是信主的。然后另外一家呢，我们去年去的时候帮他看餐馆的一对夫妻热情接待我们，虽然那家也是休息星期三关门，可是接待我们。这次我们遇到他的老板了，他那个餐馆一进去到处都是偶像，关公也好其他偶像也好，他说有一个老姐妹就是经常的去跟他传福音，但是他虽然没有接受，但是他也没有拒绝，而且非常热情的接待我们。还有一个日餐的小伙子，年轻小伙子，去年呢因为他生意很忙，正好马上要休息了，他没有时间接待我们，只是说他工作忙。今年去呢工作还是很忙，但是他就从冰箱里拿出饮料水来要送给我们。你知道在比利时哈，水是要钱的，我们这边水是不要钱的，那边任何一个包头水拿出来都是要钱的。然后另外一点要补充的，我们这次在罗马尼亚呢，刚才师母也讲到了，孩子们我们有不同的活动，就是每个时间段都有安排，其中一个时间段是查经，神都预备好这些欧洲的孩子，他们中文非常的好，七岁的也好九岁的也好十七岁的也好，中文七大部分人都可以听说读写，所以我们的诗歌当时打繁体他们不知道，我们只好临时把它做成简体的 PPT 请他们同工帮忙，他们就管孩子们全部都认识，我们就读圣经。那我刚才说那个查经的时间我特别喜欢，孩子们也喜欢，查经的经文是孙牧师走之前都预备好的，就是那个时间段我们带一个带一个带一个，大孩子们全部都信主了，就能特别感动。一开始你问这些孩子们说你有没有信耶稣啊，我们是相信这个科学的，就那意思不信主，可是最后一个个全部都信主了。我们就是在查经的时间段，我们结合那个查经的经文，然后我们结合福音单章，还有结合我们的五色珠，就讲福音，全部都信主，真的非常感恩。每个组几乎都是这样子的。第三点补充的就是，因为布道会当天呢，孩子们要六点钟上来预备，三四十个孩子，平时都有一个老师带七八个，或者我们还有助教，他们教会配了助教，还有一个辅导员。可是那天大家都在下面吃饭，还没上来，六点半音乐会开始，我一个人上去面对这么多孩子，我都发慌了。七岁、十岁的孩子不一定完全听你的，平时都有老师带，我心里正要发慌，还没发慌的时候， 旁边就有一个姐妹出来，我平时不认识她，我第一次见这个姐妹，她就告诉我说孩子们平时会到孩子的后边，孩子们在那里预备然后走上来，就这个姐妹就帮我，然后小助教老师慢慢的回来帮我，开始看又觉得没人，其实神都有预备好同工在其中。然后还有一点要补充的，我之前每次一想起来诗班的没有人去，又这么多的很重的音乐侍奉，我就老想起来那个列王记上十九章，不是那个以利亚就是说就剩他一个人了，先知都被耶洗别杀了，就他一个人了，神说我为自己预备了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所以每次一想到这节经文的话，我的那些恐慌呀顾虑啊就还没有等说出口就没了。所以非常感恩到那边神都预备的同工好好的，就是罗马尼亚的。对，在离开罗马尼亚的时候，就是有一节经文就跳出来，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受人服侍的，而是要服侍人的。罗马尼亚弟兄姐妹如此热心的服侍我们，我不用招待我们，是款待我们，就让我们非常的感动。所以说我们离开罗马尼亚，就是有这节经文一直在我里边。我们本来是好像我们是去帮助他们的，其实我们在其中有很大的学习，我们被他们服侍到热情款待到，我们除了感恩还是感恩。所以我们跟他们拥抱说谢谢他们的时候，他们回复我们的话，一听到一开口我们眼泪刷就流出来了，我们要谢谢你们这么大老远的自己自费然后这样子的过来，我们一听我们就感动，真是在基督里那种真的爱的接纳爱的接待，真的是忍不住，真的。所以非常的非常的感恩，这是我要补充的。
特别好，我也想补充了，就是罗马尼亚的这个弟兄姐妹哈，他们那种真诚，我就觉得我们服侍就需要这样真诚的弟兄姐妹，同心合意的来为着主的事工哈来做。我们多留了一天嘛，所以那天晚上第二天我们就要走了，前一天晚上跟孙牧师啊就是在那边说分享我们的见证啊什么的，他们就不断的问问题，最后都不想离开，然后最后走的时候就是拥抱在一起，我就是看见那个姐妹流着眼泪说你们什么时候再来呀。后来我就加了微信，我说我们随时微信联系，微信就是这些姐妹们经常的就是留言说你们什么时候再来呀。我就想我刚到家没有几天，时差还没有倒过来呢，然后他们就想问什么时候来呀，然后就说十月和这个十一月可能几乎两个月呢没有牧者去讲道，说你们什么时候来呀。然后我就是真的是祷告主，就是怎么样能够让我们清楚的继续去服侍。然后他们就是觉得你们那么大老远来，我们好像就是没有带你们出去走走啊观光呀，说下次你们来一定给我们这个机会时间，我们带你们去转一转罗马尼亚。其实我们对罗马尼亚还很陌生，我的心就是去到那个地方，我们好像没有想着说去什么地方，但是他们就觉得下次你们一定给我们这个机会，我们带你们去转一转，说不要一来了就是讲道然后查经然后服侍，来了以后你给我们点时间我们出去走一走。然后我就特别感动，哎呀，就是他们的那种的真诚就像家人一样，虽然我们才认识一个星期嘛，我就觉得好像认识了几十年一样，好像心对心的那种在基督里面是一家人的那种感受。还有一个姐妹呢，她的儿子也是青春期吧，现在就是我们微信有时候交流这些问题。之前呢我在罗马尼亚的时候，她把她儿子带来让我们认识，我们交流了一次，她就说她儿子现在不来教会。我呢就问了她一下，我说这个你为什么现在不来了呢，她就是说一个是中文她听不太懂，还有呢一个特别的一直放在我心里面，说你们大人老打所以我不来。因为他碰到了一次同工之间的那种的争论吧，争执让他看到眼里面，所以他说他从那儿之后他不来。所以我觉得特别的亏欠这些下一代，让他们看不见我们大人的那一份的爱和对他们的这种见证吧。所以我也特别的提醒我们的教会，当青少年流失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想一想我们是怎么样在他们面前来接纳他们，用基督的爱成为他们的见证。否则我们经常来讨论青少年为什么流失，其实很多时候神也要我们去学我们怎么样的辅救他们，按照他们所能理解的 能够让他们看见基督的那份爱。所以这一次也是青少年营吧，给了我很多的学习。我也是想补充一下，就是对同心合意能够活出基督的爱，能够更深的理解福音是什么，然后怎么样福音对待我们能够接触到的人，尤其是那些看为这些青少年他们有很多不好的这些行为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能够用基督的这份爱来慢慢的来引导他们，让他们感受到我们就是无条件的接纳和成为他们的朋友。非常的感恩给我们有这样学习的机会吧，也求主能够差遣我们再一次的够跟他们一起来同工，也有更多的弟兄姐妹可以能够去到他们的当中来服侍。
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宣教诗歌《与你同行》。再次感谢伟川师母和杨帆姐妹的分享，我们也看到弟兄姐妹同心合一的来兴旺福音，透过伟川师母和杨帆姐妹的分享，能够看到神的作为，能够看到这个宣教给我们带来的这样的激励，让我们也要走出去来效法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去把福音去广传。期待听众朋友们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来收听零点繁星节目，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再见
再见
再见。
主耶稣，我要跟随你到地极，寻找你，聆听你微笑声音，
用我心贴近你心，
倾听你的心意，
我求你喜悦的生命。
主耶稣，我要跟随你到地极，寻找你，聆听你微笑声音，
用我心贴近你心，
倾听你的心意，
我求你喜悦的生命。寻找你，聆听你微笑声音。